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技术同修被绑架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5日。我今年66岁，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17年10月的一天，得知我们学法小组一位青年技术同修被中共绑架了，之前多日没有他的消息，还以为是工作需要出差了呢。当听说他被绑架后，我们都惊呆了。事情发生后，我们小组同修心很齐，开始长时间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时配合整体开展营救工作，如给相关单位和人员寄真相信，贴不干胶，和家属联系，请正义律师，给同修存钱，送日用品等等。同修最终被误判了2年。痛定思痛，同修为什么被迫害？我们向内找，从客观上来讲，是大家的依赖心促成的。我们小组7位同修，6个同修有电脑，5个同修有打印机。不管哪位同修的电脑还是打印机出现了问题，都找他。他经常是随叫随到，还不只是我们小组，还有别的同修的电脑或打印机有问题也找他。他既要上班，又要经常出差，还需照顾好年迈的老爸爸，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每天静心学法和练功吗？我发现自己也有后天形成的依赖心、求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怕吃苦的心、争斗心等党文化一些不好的心。现在同修被迫害了，正实法救众生的事不能停，为了减轻其他技术同修的负担，所以我发出一念，学习装电脑系统，为他人着想。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发出这一念之后，就得到了师父的加持，经同修介绍认识了一位技术同修。一、学装电脑系统。学习装电脑系统对我这个年龄64岁的人，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什么都不明白，连电脑中的一些术语都听不懂，怎么办？自己想，我就求师父，多学法，多下功夫，有师父在，大法会给我智慧，没有做不成的事。我把自己的电脑拿去练习，同修再演示，我就一步一步的看，或者是记笔记，晚上回家就练习，不会再问再学。同修也不厌其烦的教，今天学的明天就忘了，后天再学，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有时一个问题不知学了多长时间。我过去眼睛视力是高度近视1000度，修炼后眼镜摘了，现在看电脑用眼过度，特别晚上看电脑时间长了， 眼睛发干发痒，看字模糊，字又小，同修晃动鼠标，我看得也很费劲儿，找不着。看电脑时间长了，累得眼睛流眼泪。后来发正念时就想，谁也不配来干扰我，我有师父。后来看电脑就戴眼镜，学法就不戴眼镜。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就这样用心去学，不怕吃苦，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自己的电脑系统装成功了。后来又反复的练习，自己的电脑共装了三遍。在技术同修的鼓励下，我开始给别的同修装系统。我首先自己装，实在不行再问问同修。第一次是给一位老年同修装电脑。过去电脑都是双系统，现在为了安全都得装全盘加密系统，难度就大。要求购买电脑也得注意，不能买那种不能用的某种牌子的。我刚接触电脑，对这方面还是不了解。结果这位老同修的电脑就是这个牌子的，我也不知道，可是师父知道，我怎么做反复重装也弄不好，没办法，只好拿到技术同修那儿去。同修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这个牌子的电脑不能用呀，给我讲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为了给这位老年同修买到合适的电脑，既考虑配置，又要考虑价钱，反复挑选，选一个就装一遍，再选一个再装一遍，前后共挑选了三个电脑，装了三遍，最后挑选了一个比较适合老年人用的。在这期间，不但技术上有所提高，在修心上也大大的提高了，在耐心和忍耐力这方面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后来有问题就在电脑中的站内信箱里向同修请教，同修的帮助与鼓励使我真受感动。有一次我在信箱里问问题，同修把该怎么做一步一步写出来，又发了一个一个的截图，最后写着一句话，祝你成功。我激动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多好的同修啊，大法教出来的弟子啊，感谢伟大师父啊。现在我们小组六个同修的电脑都有过去的双系统全部装上全盘加密系统。由于全盘加密系统在加密时需要十多个小时，利用这个时间就和同修一起学法切磋交流。有一次学完法交流，技术同修提醒，做技术的同修容易出现显示心、欢喜心、抬高自己的心，这些心是贪功之心，容易出问题。一切都其实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腿，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我们做不好都不行，这是我们的使命。听了同修这番话，觉得同修法理很清晰，境界很高，值得我学习。回家后找自己，确实自己有显示心、欢喜心，做成功了一件事就高兴得了不得。现在想想，没有师父你又能做什么呢？这些都是师父给的，贪功之心太危险了，要不得。二，做其他的技术工作。2018年根据明慧网的要求，我把过去所有的真相光盘，如九瓶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等等全部更新了启动包，里面的如火狐浏览器、自由门、无界、爱博电视、三退的新数字，所有都更新成最新的，然后再刻录成母盘，再送给同修大批量刻录发给世人。这个工作量很大，有70多种光盘。最近这两年，新唐人电视的本阵、频率、数据几次更新。师父在《红岩三》《我们为了谁》中说，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因为安装卫星接收装置的同修有工作、有家庭、又照顾老人，还得照顾小孩，很忙。我在自己这个小范围内默默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年新唐人电视升级，需要更换高清机顶盒，我周围有五六家有过，告诉大家注意安全，都分头去买。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更改数据和更换高清线，按照新唐人要求给用户做好，使新唐人电视看得更清楚，救度更多的众生。其实是师父在做，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智慧，谢谢师父的加持。现在我能把学到的东西交给身边的同修，如怎样上站内信箱，尽量不打电话，注意安全，像维护电脑的简单方法，电脑经常扫描或更新等等。今年年初，新增电脑安全设置更新，在站内信箱中一步一步的写好，发个截图，教同修自己照着做，实在不行我再去做。小组里的同修也能为别人着想，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不断的修去依赖心。三，学法修心去执着。学做技术工作后，虽然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我知道做事不是修炼，同修的教训不时地提醒我，明慧网上类似的交流也不少，所以我抓紧时间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除了通读转法轮以外，开始抄法背法，转法轮抄了两遍，背了一遍，现在背第二遍，背到了第五讲，默写论语十遍，背诵红云三，现在背到了71页。从2018年11月6日发表师父新的练功音乐后，我基本上能天天早上坚持报轮一个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白天出去讲真相，身体感觉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并能经常配合本事整体协调发正念的事，我们小组同修都能延长发正念的时间。过去就愿意听好听的，谁说我就辩解，不服输，争强好胜，脾气大，说话声音大，想压倒谁。家人说，你现在变了，心放宽了，也贤惠了，能把自己放低了，遇事能先想着别人，真善人没白学。去年有一天，我在家里做饭，包饺子。我家人下班回来后，莫名其妙地发火，说些不三不四的。我没有和他一样，在过去怎么也得顶上两句。我在家给你做好吃的，你还对我这样。现在我能守住心性，在心里说，谢谢给我提高心性来了。有时我表面淡淡的一笑，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丈夫还会变本加厉追着我骂，可是我笑出声来了。他说，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没办法，我跑进了卫生间里，他才消停了。现在遇到这样的事，基本都能过去了。正法已近尾声，我们要抓紧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做到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这篇经文中说的，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精进不怠的金钥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0日。师父在经文《致加拿大法会》中说，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师父在 致加拿大法会这篇经文中还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师父的法句句重重地叩打着我的心，让我非常震撼。我当时就把这段法给背了下来，边念边背，还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感觉。这段法启发了我，开启了我的智慧。以下是我所在层次对师父至加拿大法会中讲的无悔的修炼过程，这个法理的浅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首先大家会想到，什么是无悔的修炼过程呢？个人层次有限，我悟到凡事与修炼有关的问题都应涵盖其中，说的具体就是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当然因人而异，近期、远期自己定的修炼日程及目标，我们通过对修炼日程及目标不断的及时更新、跟进、调整，最终达到无悔的完成修炼人自己的目标，就在为其目标所付出努力的点点滴滴的过程，即为无悔的修炼过程。这种过程就必须通过不断的精进、精进、再精进，这就是师父让我找到了精进不怠的金钥匙。第一部分，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牢修炼基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唯一能够使你产生正念，能够使你修炼上去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这部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所以我告诉大家，看不到我就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学法的重要性大法弟子们皆知，关键就是谁能做到对学法的重视程度达到表里如一了。学法无论是个人学法还是参加集体学法，无论是通读、抄法、背法，无论哪种方式，其最终结果都应该是我们要达到学法入心，合上宝书，我们大脑不会再是一片空白，我们就像容器一样，法能入心了。当法装得越来越多，我们每每遇到无论大关小关及各种考验，那时我们心中有法，就能以最快时间想到在理性上去认识大法。我是修炼的人，我要用正念，用师父法中给予的智慧，不再是停留在用人念或感性认识。同时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有了这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那还有啥难关能挡住我们的修炼光明大道呢？一定没有。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很多同修的交流，不管文化程度的高低、年龄的大小，都在背法。我是前年下半年也开始下决心走入背法行列的，初步是从背一个一个自然段开始，然后准备到按小标题背，再到整章贯通背。在学法这方面，我必须迈着重要的坚实的一步步，这就是我悟到唯有这样做了，在学法这方面才能达到无悔的修炼过程的标准。目前收到的效果确实是好。练功我以前自己任意安排时间，反正每天五套功都练了。当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后，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能按早上3:40起来练功，我也学着做，可我起来练了，动不动练完之后还想睡个回笼觉，断断续续没能坚持。后来认为是自己懒惰和散漫的人心不想坚持，决定去掉这颗人心。我再次投入到全球集体练功大环境中去，抱轮打有1小时，我就再没用过半小时练功带， 一切向修炼有素的同修学习看齐，这也是为自己能在练功方面达到无悔的修炼过程所必做的基础功课吧。现收到效果很好，那场太强大，是任何时段无法比拟的，再不可错过黄金练功时间点。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目前就是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和对身体外部形式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发正念同样是重中之重，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个整点集体发正念时间，我要求自己必须严格遵守，并按照发正念的要领认认真真去做到，念力集中，心静，主意识强，不迷糊，更不能有倒长的现象出现。总之还是为在发正念方面达到无悔的修炼过程而必须做好的一项特别重要大事吧。不管未来多久，就是继续做好，一切都为达到无悔的修炼过程而努力吧。第二部分，讲真相不懈怠，就为实现来世的神圣誓约。我曾在这方面与同修交流过，我过去是打过语音对答发资料，天天购物用真相币，自认为这也算是做了讲真相了。通过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后，让自己一次次的看到自己在讲真相这方面做的差距太大，我就决定开始挑战小小的私我，那颗一直被保护掩盖很严实的人为私心必须破壳去除。我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收获颇丰，曾有感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明慧网还给发表了，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吧。在这近五年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着，感慨万千，就如同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所说的，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在这五年中，没有休息日，没有敏感日，没有任何条件的天天必须出去讲真相，我真是凭着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时刻铭记来世的神圣誓约，在师父给予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下，我由一天一人的基数到现在的一天十人左右的基数，保基数重质量前提下不封顶的原则，偶尔也讲过一天近20人左右，无论就多少人也不贪天功，那是师父给安排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实现来世的神圣誓约。面对面讲真相可不是常人的技能可学可掌控的，因天天面临不同的人与事，过程中让我修去很多人心执着，摔摔打打，磕磕绊绊，一路走来，师父让我找到近20位同修，我们有了学法组，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师父的精心安排看护与给弟子的无边法力的加持，这几年我才能平稳正念正行，面对面讲真相走到现在。感谢伟大的师父，感谢明慧的同修们，还要感谢我身边讲真相而相识的同修们，你们既是我的镜子，照出我的执着，同时你们又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一路有你们真好，虽是匆匆短暂相逢，都太值得我珍惜，同修之间是不讲情的，因那是一份久远就安排好了的圣缘。最后跟那些还没有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们说上掏心窝的话，师父也在期盼你们能尽快都走出来吧，我一样也想你们能和我一样大胆去尝试尝试走出去讲真相感受吧， 已经成了刻不容缓必做的大事了，尽量不让自己修炼道上出现后悔惋惜的又无法弥补的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不迈出这关键的一大步，怎么能体会到师父给予我们的正念与法力？怎么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我常自问，我到底是铁是铜还是金？事实证明，先去做了再说，真金不怕火炼。每天不是不好讲，讲得少，而是你每天的法学得如何，自己做大法的事用心程度如何，三件事是环环相扣，与自己的修炼境界是密不可分的吧。第三部分，常上明慧网，找出差距迎头赶上。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了，因遭受迫害打压，2004年底我被冤判劳教两年，当被非法关押了近八个月时，在师父的保护下，以生命垂危的病业假象才得以保外就医，走出魔窟。出来之后，拖着刚开刀的身体，又面对家中的变故，丈夫有外遇了。为了继续生存，我决定离家乡到外地找工作。当时因学法不固定又不深入，练功只尽量坚持，我被眼下这双重的巨难压垮了，没有了正念，混同常人，吃喝玩上网聊天全部落下。心中知道大法好，就一手拽着神，一手拽着人。我有好几年都处在待修不修的状态，顺流而下，背道而驰。终于有一天，我因为又能上明慧网了，我才找到真正修炼人的家。迷失的我悬崖勒马，逆流而上，重新回归正法正道。感恩感谢师父，让我重新走回修炼的正法正道，让我没有错失那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生命是师父给延来的，我必须牢记使命与责任。我能走到今天，跟头把式的这一路走来，没有师父和大法的看护，没有明慧网上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真的就走入了万劫不复，成为迷在世俗情中无法自拔，自私自利苦相斗的人。想想无处不回，现在想到那时下滑的我，还让我浑身不寒而栗，难言的无名的后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是的，我有师父了，我就听我师父的，跟师父回家。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剩下不多的师父用无量慈悲延续来的时间里，我们大家都不妨思考思考，我们如何打造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让师父满意的无悔的修炼过程呢？如何从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方方面面达到大法图的标准？在此文中，我只不过想是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同修们，时间真的不多了，一切为法而来，做自己该做的，交出一份让师父满意的答卷，同时大家都要努力走出一条无悔的修炼过程吧，做好三件事，随师把家还。个人点滴体会，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忍》，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我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最近常发生矛盾。
他总想强制我，我总不想让他强制我。他一强制我，我就忍不住跟他干起来。我也知道是心性关，但总感觉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还是经常守不住心性。今天听师父讲法，我意识到我的妒忌心一直往出冒。到了六点发正念，我就特别清理妒忌这些恶的因素。针对妒忌这些因素清理一段时间后，还是感觉心中有不清净之处，想起与母亲的矛盾，心中还有愤愤不平的思想，我觉得不对劲儿了。以前我一直有个认识，我与别人发生矛盾不能忍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妒忌这种恶的因素，但现在看来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我就开始念真善忍，当念到忍字时，发现这个忍字变得特别大，横跨整个空间场。我悟到，其实这段时间心性守得不好，老爱跟别人吵，做事急躁，有干事心，思想不稳，易被外物带动，都是不忍的表现。我应该在忍字上下功夫。悟到这里，我重新背诵何为忍，惊奇地发现，以前我认为我做到的就是师父在《金刚要旨何为忍》中讲的修炼者之忍，但现在想来，以前过心性关，知道忍，并极力去忍时，心里还是被矛盾牵着。有时虽然口中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但满脑子不舒服，气血冲头，其实这完全就是用常人的强忍在顶。发生矛盾时不争辩，但心里还不舒服，就是应该忍这个不舒服。真的没有不舒服，超脱了才是真忍了。当然这很难，能做到的一瞬间就足以过关了。悟到这儿，我再看师父在《金刚要旨何为忍》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一下子明白了，忍才是关键啊。这一段时间心性提高不上来，就是因为没有做到真正的忍啊。个人在现有层次一点浅见，不符合法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根本执着，持续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0日。一，静心学法帮助我闯过了一关又一难。我是个比较清高但很单纯的人，遇事没什么主见，找的先生偏偏是一个个性和能力都很强势的人，在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先生操心，他说了算，但他对我关心有加，我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风港湾，我把他当成了我的依靠。可好景不长，刚生完孩子就病魔缠身，中药西药理疗，几乎每天都跑医院，没完没了。而此时先生的事业正红红火火，外面的应酬应接不暇，根本没有顾及我的感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让我无法自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没多久，身体上的毛病全没了，一身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心里那个高兴啊，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由于没注重学法，看书干扰很大，不知道怎么修，以为练功就是修炼了，又出了欢喜心，结果邪恶就操控先生干扰我，不许我练功，不许我看书，不许我参加集体学法，骂我打我。而此时我却不知道要向内修，一反过去那种柔弱的姿态，开始跟他争斗，不让我练我偏要练，斗不过他就只能在家偷偷的看书练功，一直僵持到99年720。1999年7月，单位有在省城培训一个月的机会，一同事不想去，机会就给了我。离开家来到培训地点，我感到一身轻松，我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书。早上同事们起床时，我已看完了一讲法，中午同事们午睡时，我又看完了一讲法。
那时大街小巷都在放热门电视剧，晚上我没地方看书，就蹲在昏暗的路灯底下看一讲，一天学三讲法，如饥似渴，完全把自己融入法中了。以前对大法只有感性认识，只知道大法好，却不知道好在哪里，不明法理。那一个月的学法让我明白了，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没有错。夏令之后形势更加严峻，有单位家里的双重压力，但有了那一个月的学法基础，我的心却更加坚定。单位有一位同修曾经问我，你还修不修？我说以前那么艰难我都没放弃，现在怎么可能放弃？要是没有那一个月的学法基础，我是很难走过99年720的。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虽然明白大法是最正的，师父是清白的，我的选择没有错，但回来后又没有了自由学法练功的环境，和同修也没有往来，得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更不知道要做正式法的事情。当时有一个不太了解的同修曾给过我一些手抄经文，我都不敢要，怕是假的，只在家学转法轮。一直到了2003年遇到了我一个熟悉的老年同修，才得到师父的几篇新经文，才知道要正实法救人。精进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被人诬陷，被迫害到洗脑班。洗脑班的恶人唆使家人一同迫害我，利用亲情强迫我转化。在那样的高压下，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帮我闯过难关，可是得不到法。我就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开始回忆转法轮里的内容，先回忆标题，再回忆每个标题下的内容。到后来转法轮里的绝大部分内容就像流水一样在脑子里过。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的多半年里，我基本上能把转法轮连贯地背下来了，当然有掉字、掉句、掉段落、背不完整的情况，所以邪悟者对我的洗脑根本不起作用。但由于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完全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待这场迫害，不知道怎样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被邪恶钻了空子，操控家人迫害我，让家人对大法犯罪。回家后先生调到了另一个城市，我又有大量的时间学法，开始和同修接触，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情，也开始有机会上明慧网。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带着一颗纯净的心也开始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那时我们当地的资料店刚被破坏，资料奇缺，我和同修们一起配合，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走到哪真相就撒播到哪。然而随着修炼环境的改善，修炼形式的宽松，我却放松了学法，执着于做事，结果又被钻了空子，被跟踪监控，怕心很重，不敢与同修接触，不敢做救人的事，心里痛苦至极。就在此时，我无意中看到先生的手机中和别的女人约会的信息，真是怒火中烧。我已经不知道要修自己了，一味地指责他，教训他，结果在自己家里摔了个大跟头，当时就爬不起来了，勉强爬起来，只能一只腿走路了。父母急坏了，一定要送我上医院，我坚决不同意，而且很自信地告诉他们，过几天就好。我知道这是迫害，我虽然有漏，但绝不承认这种迫害。当时心里就有着坚定的一念，我不可能摔坏，而且在行动上我也不承认它，忍着剧痛，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我照常上班，把紧要的事情处理之后，请了几天假，在家里强化学法，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腿就基本上能正常走路了。经过了这次教训， 我表面上不再大吵大闹，但是心里却没有放下。对于先生手机上的信息很敏感，对于先生的行踪也很关注，而且疑心很重，痛苦不堪。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又开始了背转法轮。背法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是吃苦的过程，是坚定正念的过程。在背法的过程中，要修去急躁心，完成任务的心，把无边大法装进小小我中的心，不净失不净法的心，利用大法消灾解难求圆满等等人心。背法只为同化大法。那时我只能边走边背，不能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站着就能睡过去。每天坚持不停地走一个多小时，就累得够呛，还记不住。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背法很轻松，只要想背法，随时都能背出来。每天不停地走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通过背法，我增强了主意识，通过背法，我学会了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不放的人心，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通过背法，我学会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放下对先生的情，对自己名的执着，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以苦为乐。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迷中修，看不到那步法是什么样子，当真正看到的时候，那语言也形容不了，无法形容。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什么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么样，就看你们心态怎么样，什么都能在那部法中得。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来半点含糊，抱着各种各样的不纯净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书，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人很多大法弟子说，在被迫害的很长一段时间，看法好像没有提高，其实你们那个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静不下来。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地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二，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问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关又一难？为什么不能持之以恒地精进学法？每次都是遇到问题了才强化学法，为什么不能修炼如初？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有大漏，我是带着有求之心走入修炼的。刚走入修炼的时候，我只是想在大法中求得解脱。我觉得人生无常，人世险恶，连最亲近的人都靠不住，只有大法这里是块净土，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尔虞我诈，不会被人伤害。其实这就是对自我的执着，执着自己的名利情，根本不是来修炼的，而是来求得保护的。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避风港，从先生那里没有得到的在这里得到了，所以尽管当时先生拼命反对，也要坚持修炼，就是这个原因。在洗脑般的高压下，在那种极端邪恶的环境中，由于怕自己被转化，怕自己修不成，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自我的执着，对自己圆满的执着。在伪善面前，在亲情面前，我对先生又产生了幻想，希望他能帮我解脱，结果邪恶操控先生迫害我。出来以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和同修们配合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路。然而自我又开始膨胀，没有摆正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与同修的关系， 对同修不在法上的行为看不惯，想改变别人，想证实自己，与同修产生间隔，结果又被邪恶钻了空子，操控恶人跟踪监控我。对自我的执着是我的根本执着。在我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精进不停的时候，是我能放下自我，融于整体的时候。在我怕心很重，走不出来的时候，是我放不下自我，在危难中保护自我，置整体不顾的时候。这些年来，由于只注重修炼的形式，学法、练功、讲真相，只注重做表面的事情，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那么到底什么是修炼？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开示，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我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所阐述的，就是初期造就我们的观念。学法的目的就是去掉我们在生生世世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完全同化大法，做到大法对我们的一切要求，也就是返本归真，这就是修炼。我现在也理解了一点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关于修炼的讲法。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呐，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消业、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我理解，对于我们来说，修炼就是选择，选择大法，而不是固守我们自己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只有放下自我，心静如水，不再胡思乱想，顾虑重重，生命才能感觉真正的解脱和轻松。只有放下自我，才能以法为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武汉大法弟子，疫情挡不住救人的脚步，一文中写道，同修甲和乙也是师父安排我们相遇在一起，我和甲同修一组讲真相，乙同修一人讲或默默补充圆融我们，我们要在疫情中救更多的人，大家互相鼓励，形成整体，不被疫情所困，快救人，多救人。我们骑着车在马路上或者在超市里寻找有缘人，早上准备好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早早出门，中午吃点干粮，交流一下经验，向内找不足，下午接着讲，傍晚回去做家务，吃完饭学法，练功发正念，一件也不落。这几天武汉小区开始限制业主三天才让外出一次，特殊工作要单位严格证明登记才放行，我们都正念否定他，师尊就巧妙安排我们顺利外出讲真相救人，尽管今天下了鹅毛大雪，也没能阻挡我们救人的步伐。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疫情间智慧地去救度该救的人一文中写道，明慧网上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刊登出同修们制作出的非常好的救人单章和小册子，我们选了单章放在一起叠两下，把疫情期间如何自救的字样露在外面。因为这个特殊期间，世人最关心的是疫情中如何自救，然后就加加发，让有缘人都能得救，效果太好了。有个同修说，他刚发完就听到屋里出来的人说，哎，刚才还没看见呢，这个东西好啊，连着说了好几遍，这东西好啊。是的，常人都知道有病就用药治，可这次有病了却没药可治，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的救命传单世人就视为珍宝，可想有多少世人在等着我们去救啊。我们组的同修救人都画了片儿，就近在自己的区域做，白天讲真相的也有一部分参与发真相资料。如果小区没有保安，就多发几个门洞，要有保安就发一个门洞，一定要注意安全，做上记号，过几天再发其他门洞。昨天我做了个很清晰的梦，同修都在考试，我问他们，你们都在写什么呢？他们都说，不知道吗？防疫站通知，我们都得答一张试卷呢。这不是师父的点悟吗？师父在弘音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智慧的去救度该救的人。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与小同修配合疫区讲真相及所悟一文中写道，我突然意识到，显示心就是在一个层次中的表现，当我超越这个层次时，不用刻意去它，我也不想显示了，感觉显示心很肮脏，很败坏，也很低能。再细想，发现欢喜心、妒忌心和飘飘然的心也是一样，他们和显示心都是同一个层次中的执着。以前我为了去他们而排斥，修起来很难，好像总在一个漩涡中打转。为什么我现在能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点点的超越出来呢？因为瘟疫触动了我生命自我保护的本质，同时在为私还是为他的艰难抉择中，我选择了众生。而那些执着心的漩涡的根子就是自我。虽然以前我从道理上知道旧宇宙的生命根子是为私的，但是这根子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触动过，所以表面的我就一直处于看起来很精进的状态，麻木而机械地用一整天的时间做着三件事。现在当我认识到这些时，我感觉自己从一层厚厚的肮脏而坚固的壳里冲了出来，我能感受到自己那个真正纯真的无私的真我。同时我发现，当我能找到真正的无私的我时，执着很容易去除，它们就是表面一层浮尘，我不需要再在各种执着的漩涡中打转了。我也深深地意识到，为什么之前我们给众生讲真相他们不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被这厚厚的自我用麻木的壳封着。我们说出来的话不带有纯正慈悲的能量，不是从本真发出来的，所以没有威力。我也发现很多同修跟我一样，由于已经修炼了二十年了，在法中确实证悟了不少法理。当大家坐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谈自己的认识，都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却很少人谈法中是怎么讲的。我发现恰恰是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阻碍了我们放下自己的一切，用谦卑的心态去学法。其实自满就是对法的大不敬。所以长期以来，很多同修学法不得法，也就无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出现依赖同修和整体的心，而不是在法上修，在法中认识法，所以法也不给我们展现， 而目前的封小区，我悟到也有不让我们再依赖这个因素。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爆发，人们在等着听真相，一文中写道，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这场疫情对我们也是一场考验，在困难面前，能不能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是人与神的分界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我们始终都是人世间的主角。我们这场修炼就像学生学习一样，这场疫情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试题。面对疫情的出现，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答题。我们是能得满分，还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就看自己了。很显然，要想答好这道题，就得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才能从人中走出来正实法。所以说，对于修炼的人来讲，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考验我们。表面上看，是人世间的一场疫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考验，在检验我们的修炼境界。这场考验是把病业磨难和绑架磨难合在一起了。我怕不怕沾染病毒死亡？我怕不怕被绑架抄家？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如果我们走出来正实法，就同时面临着这些考验。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中，就在检验着圆满弟子，就是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封村封小区封不住我救人，一文中写道，近期北京各区都封村封小区，小区门口都写着非本小区住户禁止入内，村口都写着非本村人员禁止入内，而且门口都有人把守。我心里有障碍，觉得这怎么发资料啊，很发愁。但这几天我发现还是可以出去的。一天我去了一个村，这个村好几个口都堵了，只留两个出入口。来到一个入口，发现有四五个穿红棉袄的人在看着，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我没多想，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结果没人理我，我就进去了，如入无人之境。当然我选择的是晚上村里人吃饭的时间。转天我和一个同修去一个高层小区，小区门口也有两个穿红棉袄的人看着。这时候有一个老人骑着三轮车从小区里往外出，也没戴口罩，把门的人也没说他。其中一个把门的跟这个老人打着招呼，我和同修就大大方方的进去了，没人理我们。又一天我又去一个小区，门口也站着三四个穿红棉袄的人，其中一人拿着体温测量计。这个小区有门禁，我一看一家三口从外面已经走到了门口，我快走几步也到门口，露出手腕，量体温的人给我量了一下体温，就说好了，我就跟着前面的人顺利进入小区。这几天我大概发了200份真相资料，感觉这期间发资料更安全了，因为人人都戴口罩，门口把守的人也不敢让你摘下口罩，所以根本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而且即使发完后有人举报，警察调监控看也无法知道是谁。以前他们首先锁定的是戴口罩戴帽子的人，可现在人人都戴口罩戴帽子，他们无法分辨，所以更安全。可能有不少同修跟我一样，刚开始都有自我障碍，觉得进出其他小区村里很难，但知道救人急，心放不下。你可以去试一试，也许会发现真的不难，顶多量个体温，记个门牌号，留个电话，可以随口说一个，没人侦查。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尝试着走出来，去做救人的事。现在是救人的重要时刻，也是民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时刻。难中人人都希望找到出路， 找到得救的方法。很多同修说，在处处被封的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突破。我就把自己的做法告诉大家，别在家待着干着急，走出来试试看，你也会发挥自己的智慧，去救自己该救的人。本期明慧交流文章，疫情封小区，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一文中写道，我们小区实行办卡，三天才能允许出去一回，我的心里那个难受啊。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我说不让我出去，那么多世人没救怎么办？同修说，不让出去就在家多学法。我在小区办的出行卡规定是2月8号出去，9号10号两天在家，再到11号才能再出去。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醒了我，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神通的。文章里的同修使用神通的神奇例子启发了我的正念。到了9号这天，我就想我一定要出去救人，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要出去救人，让他们看不见我。我就往小区外面走，看到有很多人在小区门口把守，我就真的出去了。那天出去为9个人做了三退，到了10号我还想出去救人，我就又求师父加持弟子顺利出去，我就又出去了，又为9人做了三退。回到家告诉丈夫事情的经过，丈夫说了我好几次，你真能。我说不是我能，我是求师父让我出去的。丈夫说，你要是能出去就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丈夫的嘴点化我，要我多救人。每次我到了大街上也见不到几个人，只见警车救护车来回跑，几乎我看见一个讲一个。我们这里在大街上走，超过3个人在一起走就有警车跟着。一次我在给一对年轻夫妇讲真相，后面跟着警车，我也不知道，回头一看警车开得可慢了。当时我没害怕，我想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警车就开走了。从大年初二到正月17，一共讲了大约不到180人。在这期间，我脑里总出现师父叮嘱抢人救人，我由衷的感恩师父给了我那么多的正念，给我的神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